建设幸福长春，税务与您同行，助力企业发展，税务做您伙伴。尊敬的纳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温佳慧。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韩百明科长，和长春税务发展服务团成员、中恒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熊伟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二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纳税人朋友们好。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接着聊关于减税降费的相关热点问题。有纳税人向我们咨询，目前对于个体工商户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优惠政策？
我来先说一下。
好。
根据财税2019年13号文件的规定，2019年1月1号到2021年12月31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月不超过10万元，季不超30万元的，享受呢免征增值税政策。那么呢，如果个体户中的小规模，那么当然呢可以享受上述的月不超十、季不超30的免征增值税政策，是这样的。然后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那个2020年13号公告，就是今年的财总13号公告，还有呢今年的财总2020年24号公告，至今年的3月1号到12月31号，那除了湖北省以外，其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呢3%征收率，注意是减按1%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对对，
这呢是个体工商户里的征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享受到的两块增值税优惠政策。
对。
那除了增值税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外，在其他税种上还有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呢？
这个我来说一下啊。这个除了这个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这个有增值税的这个和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之外，它还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优惠政策。目前根据咱们吉林省2019年就是税务局的这个一号公告的这个规定，它是对于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定期定额的这种核定征收的方式，它是采用的是核定的收入总额乘以咱们的这个征收率来计算的。那么它大概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季度收入额，因为小规就是咱们个体工商户它的这个申报都是按季度来申报的，所以它是按照季度来核定的，所以它季度的核定收入额如果不超过150000的话，它的经营所得的核定征收率应该是零。然后如果在150000到300000之间的，它的核定征收率是0.5%，如果在300000以上的，它的核定征收率是1.2%。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10号公告规定，就是从5月1号到12月31号，就是今年的5月1号到12月31号，个体工商户在申报办理这个个人经营所得的这个纳税申报之后，可以暂缓的去缴纳当期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它的这个延迟的这个期限是从延迟到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去一并缴纳。另外一个就是个体工商户如果实行简易申报的，那么从今年的5月1号到12月31号，如果要扣划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个人所得税的话，那么他也是在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去一并划缴。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财税集财税2020年510号文的这个规定，在今年的7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个体工商户小规模纳税人也可以享受免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的这个优惠。
对，
我就说这些。
那通过二位老师刚才的解答，我们对个体工商户的相关优惠政策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那么个体工商户在享受这些优惠政策时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在享受优惠政策时，对于纳税人类别或在会计核算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
好。
就刚才我说那个财税2019年13号文那个增值税优惠个体工商户来享受来说呢，应该注意这几个问题。一呢，个体户必须是小规模纳税人， 才能享受什么呢？月不超十，季不超三十，免征正十岁。
对。
那么呢，一般纳税人那就不能享受说月不超十，季不超三十，免征正十岁了。
对，
是这样的。第二个注意呢，个体户如果对外开具了正十岁专用发票，那不能享受呢正十岁免征政策了。
对，
这样的。第三呢，只有适用3%征收率的小规模纳税人，才能减按1%的征收率来那个征收正十岁。
对。
第四呢，还要注意什么呢？申报正十岁时，季度不超300,000的销售额，那需要先写在小规模纳税人正十岁申报表的第11栏。
对。
就是啥呢？未达起征点的销售额中。
对。
那么呢，免征的税额呢，填写在第21栏，未达起征点的免税额当中。
对，对，
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接着韩老师的问题说一下，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在会计核算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现在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多人对个体工商户是否建账它存在一个误区。实际上根据咱们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17号令，就是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凡是从事这个生产经营的或者说有经营场所的这样的个体工商户，那么都应当按照这个咱们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这个本办法的这个规定来设置使用和保管账簿还有它的凭证。
对。
所以说个体工商户它实际上也是应该设账的，而且按照咱们财会自1997年19号的规定，它也规定了采用的是复式或简易的这个计量方式。那么具体的这个设账的这个条件和那个具体设置的这个会计科目，请参考这两个文件。
对对
啊，我就说这些。
二位老师，咱们在上两期访谈中啊，也提到了工会经费有全额返还的优惠政策后，有企业向我们询问，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否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这个我先说一下。
好好
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呢方面的优惠政策呢，第一呢，根据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文件，还有呢财政部2019年的98号公告的规定呢，2020年1月到2022年12月31号，那么小微企业呢的在职职工人数小于等于30人的，那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第二呢，自2020年1月1号至2022年12月31日，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呢实行分档减缴的政策。那么用人单位呢安置这个残疾人比例呢，就业比例在达到1%以上，但未达到呢所在省啊、自治区啊、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的，那么按照规定呢应缴费额的50%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那么呢，如果是用人单位安排这个残疾人就业比例在1%以下的，按规定呢应缴费额的90%，
对，
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对对，
是这样的。
对。
那在享受这些优惠政策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这个我来说一下。韩老师首先一个就是说他这个里头所提到的这个享受这个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其中有一条他说到了小微企业。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
对对对，
实际上它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定。
对对对，
所以一般咱们就是说在实际工作当中，就是主要看他在职职工是不是小于等于30人。
对，
如果小于等于30人，就可以直接享受。
对对对对
啊。
我再说一点。
好好
啊。在实务工作中呢，千万不要用一般纳税人呐与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去衡量这个小微这个标准。那么呢，他那个我们现在的小微呢，在增值税上有增税口径，
对，
在企业所得税呢有企业所得税口径，
对，
在会计呢有会计口径，
对。
你像刚才说那个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它恰恰只有一个条件，
对，
是不是小于等于30人？
对，
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分税种，
对，
还有呢，有些时候在保障金在残疾人保障金上要分清各自不同情况下他谈的小微到底是哪个情况下的小微。
对对，
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啊。 韩老师这个说的非常正确，也非常透彻啊。然后就是说在实务工作当中，就是说咱们在每一年要想享受这个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时候，如果说咱们雇佣了残疾人，而且这个残疾人的这个人数占到了本企业在职职工人数达到了咱们吉林省规定1.6%的这个比例的话，
对，
那么一定要在次年4月1号到4月30号这段期间要上省残联去进行报备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在咱们吉林省电子税务局当中去享受这个免征的优惠政策。
对
啊，我就说这些。嗯，
好的，二位老师，那现在国家要给予小规模纳税人企业也包括个体工商户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享受这些优惠政策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比如像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季度不超过3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时，如果一个季度既有开普通发票又开专用发票的，那么能一起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吗？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现在呢也是比较比对纳税人来说，对税务干部来说呢不怎么好掌握到比较完全的程度这一个问题。那么呢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热点问题。财税2019年13号文中所提到的季销售额不超过30万元免征增值税，那这项优惠政策呢专门是针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而言的。那如果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那无论销售额是否超过10啊超过30啊，
对，
那都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那例如呢一个季度中既有开普票的又有开专票的，如果两者的不含税销售额合计不超过30万元的，则普票部分呢那个可以免征增值税。
对，
那虽然不超30万元，但是专票部分要正常来缴纳增值税的。
对，
那么如果两者的不含税销售额超过了30万，则普票和专票都应当正常的申报缴纳增值税。
对，
这样的。
哦，明白了。那除了免增值税外，与增值税相关的附加税费在享受减免政策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这个我来说一下啊。那个刚才韩老师也说了，就是咱们季度如果开了这个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那么没有超过30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需要视不同情况来确定的。那么如果说这一个季度开了这个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它如果不超过30万，那么正常来说城建税它是免征的。然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按照咱们财税2016年12号文的这个规定，它是可以享受免征的。
对，
如果说一个季度它开了这个专用发票，无论是自开呀还是代开，如果不超过30万的话，那么增值税就像韩老师刚才所说是需要正常交的，但是按照咱们财税2019年13号文的这个规定，城建税它是需要减半征收的。
对，
但是根据财税2016年12号文的这个规定，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它又是免征的。
对，
然后同时如果说在这一个季度当中它既有自开专票又有自开普票，那么按照这个财税2019年13号文的这个规定，那么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它都是可以享受减半的。我就说这些。
对
啊。
对
啊。
好的，那二位老师，企业处置自用汽车时由于营业执照中没有该经营范围，那是否可以自行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呢？
我来说一下这个问题。二老师啊，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实际工作当中也是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工作当中由于这个没有具体的文件规定，所以说咱们那个原来的吉林省国税局在2016年8月13号有一个针对营改增的13个热点问题解答，在这里头他明确答复的是，如果企业的实际业务不属于国家禁止的项目，而且这个经营业务又是真实的，就可以自行的这个开具发票。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咱们的经营范围当中虽然没有销售小汽车这样的经营项目的话，它仍然是可以自己开具发票的。
对
啊。我就说这个。
那小规模纳税人在今年3月到12月处置时，是按3%来开具发票呢，还是按1%来开具发票？
好，根据财总的2020年的13号公告，还有呢今年的24号公告， 自今年的三月到十二月呢，除湖北省以外的小规模纳税人，那么减按了1%的征收率征收征税。这里呢，取得的销售收入中呢，包括了处置资产所取得的销售额。那么因此呢，今年的三到十二月份，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按照1%的征收率来开具发票。
对，
那如果小规模纳税人所从事的主营业务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范围，那在申报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我来说一下啊，因为在实际申报过程当中，如果小规模纳税人他主营是属于现代服务业，那么在电子税务局当中可以通过点击发票信息提取这个模块，将不含税的这个销售额就自动带到这个相应的栏次当中去了。但是如果说点击发票信息提取之后它没有办法就是带到相应栏次当中，建议大家可以到主管税务局的申报大厅，由窗口暂时开通货物及劳务的相应模块，然后进行填写申报。
对对，
然后就说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精彩解答。那通过今天的讲解，让我们对小规模纳税人对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在实务工作中的应用有了深入的了解，期待下期能有更多的精彩解读。再见。
再见。
再见。